大家平安。在1991年的时候呢，有一场车祸呢，就夺去了 Jerry Caesar 他的妈妈 Grace， 他的太太 Linda 和他仅仅四岁的女儿的生命，留下了他和另外三个孩子。这个一定是一场悲剧，是吗？一场是一个我们很想能够避免的人间悲剧，大家同不同意？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的爱保护着我们。主啊，纵使在这个世界纷乱的时候，但有你我们好得无比。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听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都一起能够感受到神啊，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愿一切的荣耀归主名。我们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呢来看看刚才讲的 Jerry Caesar 呢，在圣经和圣经当中的人物非常相似，就是我们知道的约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亲眼看见你，我们想从约伯记约伯的生命的改变，看看我们生命怎样如何改变。在约伯记一开始呢，就记载了讲约伯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儿女，他的家产呢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位置大。从这个数目呢，我们知道就算放在我们现在都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根据撒母耳记上25:2这里有讲，在马云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拿伯，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所以我们看到呢，3000绵羊、1000山羊已经是算大富户了。那何况约伯真的可以讲是什么？富甲一方，德高望重，财德兼备。财是什么？财产的财。而且呢，他的信仰生活呢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呢，他不单是他自己虔诚信靠主信靠神，他常常呢还为他的儿女们献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那我们一定会认为啊，约伯呢一定是道路亨通啦，是一定得到神的祝福。不单单是他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相信他的儿女啦，他的孙辈啦，都一定是得到神的祝福，道路平顺，是富二代富三代。但是呢，大家熟悉约伯记的话就很清楚，约伯记有个很戏剧性的开场，就是神亲自为约伯写了个评语，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在神写完评语之后某一日，看下去很平静，风清云淡，一片祥和。约伯的儿女都在这里吃饭饮酒，还沉浸在美味佳肴穷情娼肉欲当中。约伯呢就接到四次的报信。如果我们说灾难是一年在某个人身上边一年发生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甚至你说一个星期一次，一日一次都好啦，我们都可以说是接二连三。但是经文是怎样记载啊？经文记载说，他就是报信的人，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讲明呢，当前一个报信的人话音未落，后边又有人来报信，报凶信。报到第四个人来的时候呢，就不单单是凶信了，是什么？是噩耗。因为呢，他的儿女都什么？都死了。所以我们看见约伯的苦难不是接二连三，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在同时发生的。在同时，约伯失去了牲畜、仆人，甚至是什么？是他的儿女。 但是我们看到约伯在发生灾难的时候他怎样反应啊？他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这些约伯的表现呢，我们看到约伯的确是一个配得神给他评语的一个人。因为他遭受了这样的灾难呢，圣经都记载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就是说呢，他没有立即批评神，没有立即质问神说为什么你这样做，我已经这么敬虔了。所以从这些语言这些行动，我们看见一个点啊，一个好爱神，对神充满信心，充满感激的约伯。他认定一切都来自于神。我们人是不可以同神抢夺什么东西的。所以呢，我们经常都说约伯是个什么信心伟人。但是呢，神很有意思哦。他并没有说约伯在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赞美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就立即赐福他，补偿他。相反呢，接着又怎样发生了第五个灾难。第五个灾难呢，就是约伯亲身经历的，不需要人报信。是怎样从脚到他的头顶都长了什么毒疮。长了毒疮。最戏剧性的是什么？他这个第五个灾难发生在什么之后啊？在神第二次写评语之后，就是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两次给他这么好的评语，但是呢，一瞬间发生了四个灾难，接下来第五个灾难。跟着就有更加之令我们不能够理解，不可令人不解的是什么？约伯在这么痛苦的时候，神怎么？神沉默，神没有讲任何东西。即使神是听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那个三轮的对话，而且都看到约伯在和他的三个朋友的对话的时候，虽然他的朋友似乎是来安慰约伯，但是约伯和他对话的时候表现出那种很无助，很痛苦。神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边，但是他怎么？神仍然沉默。好啦，当他三个朋友，我们想象一下，好像将约伯怎么推了去上个法庭。在法庭上边，神你都不为我辩护了，那我自己做我的辩护律师。神从边，约伯从哪些方面来为自己辩护呢？所以我们看到灾难的瞬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看看约伯他的信心的辩论。首先第一呢，从四章到二十八章，我们会看到约伯呢首先的辩论是他对神有多少认识，他对神充满着信心。可以这么说，从约伯记里面记载，可以说约伯对神的认识非常之清楚，并且呢很正确。可以说他的基要信仰非常的纯正。就好像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理解得非常之透彻。信基督得永生的信念呢，我都很坚定。我们更加之会坚持地持久恒久忍耐地去祈祷，因为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将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痛苦怎么挪去挪走。约伯呢还更加明白神的智慧，他明白神大有能力，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神的手中。他坚定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他知道神是赐安慰的神，是配得人去倚靠的神。在第二十六章，约伯列举了神种种的作为， 神可以帮助啦，可以拯救啦，可以指教，可以管理宇宙。列举咗种种嘅神嘅大能之后，接落嚟，约伯话咩啊？呢啲啊不过系神工作嘅些微，意思就话我列咗咁多啊，其实都系神工作嘅好少一部分。其实神嘅大能系我哋测度唔到嘅。跟住28章，喺约伯为神辩护到一个高潮，佢对神嘅认识。和合本有个标题是歌颂智慧，他就用诗歌的语言讲到人的能力、人的财富。但是他两次问了同一个问题，就是说智慧有何处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最后他自己画龙点睛，一尺中的，他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读到这些经文，我们一定会为约伯拍手，非常之好，这么正确的认识，对神这么坚定的信心，我们自己都想想，我都不错啊，我对神都是这么认识的，我都是这么坚定去跟随神的。我们都同约伯一样，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成日赞我们的，哇，你又出来服侍这么好，啊，你的信心这么好，你对圣经的解释又这么到位，可能会以我们为榜样，我们自己也都会怎么沾沾自喜，觉得我属灵生命都不错啊。第二点，他辩护的是什么？为自己辩护，他用头脑上边的逻辑和他的价值观为自己辩护。就在约伯遭受了不幸之后，我们前面又讲他的三个朋友提曼、比拉达、所法，就发起了对约伯的审判，是不是三轮？我们想想，感觉上面真的就将约伯送了上去一个法庭，是一个什么法庭啊？是一个道德法庭。这三个朋友呢，就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对约伯提起了诉讼。他的证词是什么？这三个朋友的证词是什么呢？就是围绕着约伯他受苦和神的公义、神的智慧之间有什么关系去讨论。这三个朋友怎样教训约伯？你要忍耐接受神的停止，因为这个神赐下的什么福分。他们指出约伯的罪，或者是因为他儿女的罪，所以呢说约伯你遭受报应，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们也都提醒约伯，你去寻求神的智慧，好让神用智慧的奥秘怎样去指示你，指示约伯。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一路走来，我们都遇到很多难过的关卡，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呢？在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说，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可能我们自己都会这样想，我们或者用了一种自身的风俗文化，我们自身固有的一种价值观，我们会觉得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会不会用这些观点影响到我们去看我们经历的困难和痛苦呢？约伯一样，在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一直都没有离开的是一个罪、一个义。他向神辩解是怎么说呢？不要定我有罪。在这个痛苦煎熬的约伯，他问神，我的罪过和罪孽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言，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在27章一开始，约伯甚至向神怎样发誓，我的嘴唇，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我们看见约伯好自豪，是吗？我口舌都不会犯罪，讲明怎样，我行为更加之好。所以约伯自己都给自己一个点啊，好高的人生，好高的一个评价，一个道德上边的评价。 他一定觉得怎样？一定觉得我是配得神的评语的，我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啦，既然我认识神这么好，我又有这么高的道德标准，几乎完美的一个人，现在我就要向神求了，我要什么？在这个法庭上面他继续求，他要求什么？求我的自尊地位。在约伯歌颂了上帝的智慧之后，他立即就真是不加掩饰地跟神讨价还价了。在二十九章一开始他就说，唯愿我的境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什么是神保守的日子呢？在约伯看来就是什么？儿女环绕着他，受人爱戴啦，尊敬，甚至呢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有荣耀的，他追求的是什么？是人家去仰望他。所以现在当他痛苦地在炉灰当中用个瓦片去刮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怎么说？上帝啊，你对我变心了，你这样对我是残忍的，现在呢我的福禄如云一样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约伯就是约伯，我们看见前面说他第五个灾难是什么？从脚到头都长了毒疮。在第三章他用了九个愿，愿望的愿，表达了一个意思，我愿我愿我愿，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的母亲要生我呢？为什么我不一出母腹我就夭折呢？因为怎样，我受了这些这样的痛苦，没有生命更好啦。如果我没有生命，我不需要受这些痛苦。虽然那个时候，在第三章那个时候一发生的时候他是求死，但是呢来到现在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去向神祷告，去向神求。在三十一章呢他就用了十七个我若，若果的若，如果我若，他充满自信地向神发誓。发誓什么？如果我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如果我背弃神，以金银财富为自己的依靠，如果我巧取豪夺，欺压人哋，欺压他人，他向神发了个毒誓，不单止发誓，是毒誓。他发了什么誓？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与他同室，情愿我的肩头同缺盘骨脱落，我的膀臂同羊齿骨折断，愿这地长直立，直泥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已经是毒誓了，将他的妻子，将这块地养育他，给他生命的地，他都已经在这里用一个咒诅的语言去讲出来。在这里我们见到约伯，他不是求死，他是觉得我是配得神的评语的，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对我有这样的资格跟神讨价还价，我够胆发这个恶誓。看看约伯的经历有没有我们的影子在这里呢？有没有我们的影子呢？有时我们是不是都一样好像约伯这样，是一个很倔强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忍耐，恒久忍耐的祷告当中，我们认为我有资格，我有本钱，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侍了这么久，理所当然我应该有个职分，理所当然你们迟来的应该尊重我，又因为我服侍，我奉献，我奉献时间、金钱、才干，所以神理应赐我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听话的孩子，让我的生意兴隆，让我的事业有成。又或者我们说我日日读经，日日虔诚地去祈祷，我跟神是好朋友来的，那神你要忍心将你的好朋友放在一个痛苦的 位置上边咩？你忍心让你个好朋友经历呢啲挫折咩？讲到资格，我谂起喺我2007年嘅时候，嗰阵时一牧师同埋传道就同我讲话：天然你出嚟啊，团契道导师啦。我第一个反应我就话：唔系啊嘛，我边度有资格做导师啊？圣经唔熟，人生嘅阅历资历都好浅，点样可以做到导师啊？我冇资格。当时吴南美传道同我讲过一句话，我记到而家提醒我自己。佢话：天然，我用普通话讲，天然，当你觉得自己有资格的时候，你还会依靠神吗？就好似约伯一样，我哋常常信誓旦旦咁样去对神讲：我配得你俾我嘅福分，因为我愿意顺服你，我又愿意依靠你。但系我哋真系安定我哋嘅心，谂下嘅时候，翻到嚟我哋心灵最深处去反省嘅时候，我哋必须咧好诚实咁去承认，可能我哋咁样嘅顺服，不过咧系以自我为中心，可能我哋并唔系出于一个要渴慕上帝嘅心。下边我哋睇下约伯记点样记载约伯生命嘅蜕变呢？神沉默之后，喺上边睇见呢个法庭嘅争论之后，佢终于讲话。神冇向约伯去解释苦难有咩意义，神咧亦都冇同约伯去做一啲神学嘅问答，讲俾佢听苦难同罪同义有咩关系。喺约伯记38章到41章咧，神亲自编导咗一幕好壮观嘅情景俾约伯去睇，亦都俾而家嘅你同我哋一齐嚟睇。喺呢一幕里边咧，我哋好似去到一个原始森林里边。呢个原始森林有咩？有猛兽、狮子啦、乌鸦啦、鳄鱼啦、河马啦、鹰啦，亦都有啲温顺啲嘅山羊啊、野牛啊、鹿啊、马啊、鸵鸟啊。喺一个咁样凶猛嘅世界里边，佢记载咗有爱喺里边，有生命喺里边，鸵鸟依然欢然展翅，显出上帝嘅爱。神跟住就问约伯啦：你能够俾呢啲动物预备咩食物咩？你可以喂饱佢哋咩？你有刀、有标枪、有尖枪，又点啊？你用呢啲嘢，你可以制服到佢哋咩？佢亦都提醒约伯：你有冇睇到呢啲动物、呢啲猛兽同人都系神造嘅？同时咧，神亦都将整个大地个浩瀚嘅星辰指俾约伯睇，讲俾佢听：大地有根基，日月星辰有轨道。神啊，亲自去管理呢个海嘅汹涌、风驰电掣、雷暴雨雪，边一样唔系喺神嘅管理当中呢？然后神针对约伯之前自以为义，我得噶，我同你讨价还价，我有资格噶，我有本钱噶。神问咗佢一句话：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像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严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日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阴密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前边所有的是反问，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些，神说我就承认你可以救自己。言下之意要约伯知道什么呢？你的财富、地位、名利、儿女、你的健康，你没办法去制服这些猛兽， 这些你都亦都不能够使一些真是骄傲的人能够回转，你不能够救到你自己。神通过这些，通过这个这样的场面，是要扭转约伯的心灵和他的眼目。他要让约伯学识什么？破碎自我，让他明白自己在神面前是多么的多么是几咁渺小，几咁软弱。他要让约伯咧单单去仰望神。想象一下，当约伯置身在一个咁吓人的环境里边，听住神一番又一番的说话的时候咧，约伯一定会想起一样咩啊？神的创造。尽管咧同呢啲动物比起上嚟咧，人的确是好软弱。好渺小，但是呢唯有人有神吹入我们鼻孔当中的那股气，我们人有神的气息，他一定想起，尽管我们人这么软弱，但是神唯一就拣选了人，他没有拣选那些老虎啊狮子这么有威力的动物，单单是拣选我们微小软弱的人跟神一起去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甚至于包括这些凶猛的野兽。我们看到一个懂得反观他自己生命，反省自身的约伯呢，一个曾经他将信心摆在哪里？摆在外在的事物，他将物质名利、儿女健康等等等等，人家对他的尊重变成了神，将一个这样的约伯，他如今呢完全都臣服，所以他才可以讲出我们那句很熟悉的那句话，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对比在一章二十一节，当四个灾难突然之间降临的时候，约伯似乎都很有信心，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可以说这句话是很有信心，但是约伯的眼目都是怎样？仍然是看在、钉在约伯、钉在神给的赏赐上边，物质、地位、名利。虽然他好像很潇洒咁，你拿去就拿去啦，我冇所谓 ，I don't care。但是我哋睇见他后边同神，后边在法庭上边为自己辩论、向神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场景，想象一下一个场景，就是约伯反正你拿去就拿去，反正我就这样的态度了，神啊你看着办吧，你要给就给，不给 I don't care。 想一下这一种态度是不是真的完全顺服呢？但是到现在他讲出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可以看到怎样？约伯的眼光已经将从这些物质的东西，从这个名利地位的虚荣的东西转去哪里？转去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约伯，一个生命成长了的约伯。弟兄姊妹，可能呢我们都经历一些困难，甚至是一些苦难，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我总是有人际关系上的苦恼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求他人的认可，我们认为我的尊严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如果你们得罪了我，我不会放低，我要求神改变你。我们或者我们不想出来服侍，因为我们知道服侍会受伤又都会有或者会损到我的自尊，我们呢就会很谦卑，以很谦卑的姿态，或者用神的名来讲话，哦，圣灵没有感动我。我们有没有想一下，或者我们就是想用不敢走出一步去服侍，因为我们怕受伤，以这个来保护我自己的尊严呢？又或者我们内心真的没有平安，我们总是焦虑，我们没有真正的喜乐，是因为呢 我们对一切我们得到的我们都不满足，我们害怕着会失去，我们这么辛辛苦苦打拼得来的东西，我很怕失去，我怕失去健康，我怕失去我的财富，我怕失去我的生命，所以我们总是生活是什么？一种很彷徨迷茫当中，总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哇，这个世界是不是我就是最苦的那个人呢？所以我们常常可能会似约伯这样，我们要神，我们不是不要神，我们祈祷，我们读经，我们来教会，但是我们更加的想要什么？想要神给我们的其他的东西，名利啦、地位啦、健康啦、好的家庭啦、好的工作啦，我们想好上加好，多而又多。如果我们经历到好像约伯这样的苦难，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去跟神讨价还价，我们要从神那里赚取回我应得的赐福，要神去补偿我们。可能你都熟悉约伯记，到最尾我们看见，诶，不是哦，神将到约伯最尾的时候呢，神是加倍地补偿了他的，是不是？的确是这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知道约伯记的整个故事，但是当约伯讲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的时候，约伯不知道神后边会怎对待他的。回到前面那个故事 Jerry Caesar， 我们讲在一个车祸当中，他的妈妈、他的太太、他的女儿都丧生，但他没有一蹶不振，相反他藉着祈祷，在教会弟兄姊妹互相鼓励勉励之下，靠着圣灵的保守，他讲，他说这场车祸的结果对于我来讲有着强大的救赎果效，因为他见到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和他身边的人都因为他家里这一场所谓的悲剧得到了生命的改变。他说，诶，我挣扎了好久，问了好久，上帝，我日日祈祷，我的仔女出门的时候我就为他们祈祷，盼望他们出入平安，我这一次 出门我一样祈祷，一家大小开开心心，为什么我祈祷了你将我生命当中最爱的三个女性的生命拿走了？我挣扎了好久，但是感谢神，在这个挣扎当中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当他沉默时》，这本书使很多人得益匪浅，受益很大，使很多人的生命得到鼓励。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如果神已经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救赎，而且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习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严格来讲我们人生是没有悲剧的，苦难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悲剧。或者你都注意到了，约伯记最后讲到约伯得到双倍的赐福之后，就说他又活了多少？140年。但并没有讲约伯到底他的生命是怎样，没有说哇他出来传福音，他出来做什么，没有记载。不过呢，我们想想，如果你是一个编导，你去为约伯记，你去为约伯记编导一出戏剧的时候，你会怎样编？一个好的编导，他不会将一个结局直接讲给你听，他就是要我们的观众读者去思考，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的苦读？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经历的苦难是不是应该成为我的本钱，我的骄傲，我可以在神面前，可以在人面前自豪骄傲？又或者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将一个悲剧性的经历转变成一个怎样 喜剧性的结局，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边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盼望我们能够从心底发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